一周导读。欢迎收听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每个星期天带给您的一周导读，我是胡梅。大家知道，每年年初的一两个月都是学生放假、工薪阶层放年假、各种节庆集中的时期，同时呢，也是旅游旺季。今年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澳大利亚各地庆祝华人农历新年的规模更大，时间跨度更长，其结果也反映到旅游业及其对澳洲经济的影响方面。本期一周导读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的旅游业。我们首先拨通 BQ 澳洲杂志主编王菲的电话。王菲你好。
胡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过去的农历新年到元宵节这几个星期啊，真是到处都看到中国人的影子，而且到处都有中国元素。
在这个中国农历新年假期的时候呢，这个悉尼市长摩尔他就预计，仅在悉尼市政府举办的这个中国农历新年庆典活动的这个16天内，就能吸引到60万游客，其中中国游客就有16万人。所以说这个澳洲各州呢和市政府他们也是都纷纷举办这个中国农历新年庆典活动，把招揽中国游客消费作为目标，然后实现最佳的这个中国春节经济效益。
在墨尔本也是持续了有两个多星期的活动，在联邦广场啊，在艺术中心呢、啊、还有这个市区是吧，到处可以看到那个红灯笼啊，还有一些12生肖。
是的是的，这个春节的气氛是营造得非常好。然后呢，就引出到这个，在过去5年间呢，这个到澳洲的中国游客人数，它已经是翻了一番，去年更是首次突破100万大关，把这个澳洲的2020旅游战略所设定的目标，足足提前了5年就已经实现了，
提前达标。
然后最新的预测显示呢，到2020年中国游客市场的价值可高达130亿澳元。然后在这个澳洲矿业低迷、制造业衰退，然后房地产市场也趋于降温的这个情况下呢，游客市场却是一枝独秀，然后也成为澳洲新的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而这个中国游客他强大的这个购买力呢，带旺了是奶粉、蜂蜜、红酒等等这些本土产品的这个生产销售，然后也给这个旅游市场、留学市场、房产、移民、汽车销售、零售业还有饮食业等等各行各业也是都带来了相当的这个收益和变化，所以说就是澳洲的经济也是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了。
的确，这个我们也是深有体会，大家都看到了。
澳洲政府和旅游局呢，他们也是对这个针对这个中国的旅游市场做了这个大量的研究工作，了解中国游客的特点和需求，确定如何引导和满足中国游客的需求。根据这个澳洲旅游局的调查发现呢，中国人把出境游视为人生体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旅游去开拓视野，丰富人生经历，然后体验不同的文化，还有挑战自我。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呢，就是开阔眼界和这个探索与财富和安全同等重要。澳洲政府呢也是针对这个市场增大宣传投入，旅游局在过去的4年呢投入了4850万澳元用于研究、推广和拓展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旅游市场。中国游客每年给这个澳洲创造数十亿的澳元的经济价值，每个中国游客平均花费是6803澳元，不仅是大大促进了澳洲旅游业的繁荣，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除此之外呢，这个澳洲还广泛邀请中国媒体进行报道，除了传统的这个报纸啊、电视、电台等媒体之外呢，还广泛这个动用社交媒体参与这个澳洲的旅游报道。根据这个澳洲旅游局对中国旅游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呢，就是发现中国人很重视和相信亲戚朋友告诉自己的这个旅游经验信息，常常会作为下一个旅游取向的参考。中国旅游者呢也很留意这个旅游节目，还有报纸、网络，还有旅游宣传册的信息和推荐。澳洲旅游局和这个各州还有领地旅游局对这个中国媒体的宣传也是增大投入，然后都是积极的邀请中国媒体来进行这个旅游体验， 加强这个中国各种媒体渠道的宣传力度，然后就是最大限度的吸引中国游客。
看来澳大利亚的旅游部门为了吸引中国的游客做足了功课，
而且不仅是就是在宣传方面他们是下了很大功夫，他们也确实针对这个市场做了很多这个实际的配合的工作，就比如说增设领事馆，然后降低签证要求，缩短签证时间，提升出境旅游的便捷程度，甚至是这个增加航班啊，酒店还推出这个中式定制来吸引这个中国游客，然后以及境外支付也是日趋便利，还有这个主要的客源集散地啊、目的地都是提供更多的这个中文标志和中文导游服务，还有这个更加高效率的旅游救援，还有领事保护方面的协助等等。
嗯，我们在机场还有一些这个交通枢纽都可以看到一些中文字儿啊，澳大利亚欢迎您，或者是给游客的一些中文的信息，这个的确让人感觉到挺温馨挺亲切的。
对没错，然后各个这个旅游点呀，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餐厅啊，就是网站上他们都是增加了这个中文的介绍，然后增加了讲中文的员工，增添中国餐食菜单翻译成中文等等，然后也是这个澳洲的旅游行业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市场所做出的一些改变。
澳大利亚旅游局的这些推广吸引中国游客的一些做法，会不会和本地社会就像这个房产热一样的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觉得你中国的游客太多了？
中国的游客太多了，可能一方面是跟这个以前中国游客给人留下的这个印象有关系，就是以往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戴着统一的旅游帽，然后成群结队的从这个旅游巴士里蜂拥而出，然后就是举着相机狂拍，或者是随地乱扔垃圾啊，这种
对本地人会有一些反感。
但是如今呢，这个中国的游客呢也是由懵懂跟团的菜鸟，然后成长为有准备的行家，除了这个旅游目的更丰富以外呢，中国游客越来越追求有特色和深度，并且注重体验当地文化，追求有品质的自助游正成为主流。与以往相比呢，这个中国游客也更自由、更机智、更理性，然后也更愿意体验澳洲与众不同的这个精彩的旅行经验。然后以往的他是给人的印象呢是购买大量的奢侈品，然后崇拜国外产品，不加分析就大量盲目的跟从购买。现在呢，他们从购买奢侈品呢也是逐渐转向了购买实用品，然后在出国之前呢更是会对这个澳洲本土产品做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然后购买也是更加有针对性。大部分澳洲的本地人他们也是认为中国游客是真诚和善的，然后还有热情亲切、朴实慷慨，从不提这个过分无理的要求，好奇心强，有组织性，所以他们对中国游客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是觉得认可这个中国游客的素质是在不断的提升中的。
对，这个素质在提升，这一点很重要，文明程度要提高，这样才能够使得澳大利亚当地人欢迎中国的游客，不仅带来财富，而且是受欢迎的一个民族。非常感谢您，王飞。
没错，谢谢。
接下来，《联合时报》的主编单宝明将和大家谈一谈年轻的中国人成为澳大利亚旅游业发展的金矿。单主编您好。
你好，红梅。我们说传统消费者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买房买地啊，是吧？但是大家没有想到年轻人已经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了。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么一条新闻，学生成了旅澳消费的主力军。
您指的中国学生？
对，中国学生，他们占据了中国旅澳游客的消费总额的过半。
不可小觑啊。
年轻的中国游客成了澳洲零售商的金矿，当中许多人多亏了父母甚至祖父母的慷慨赞助，荷包满满，他们的消费占到中国游客总支出的一半多。中国是澳洲最有价值的入境旅游市场，每年的价值超过77亿澳币，而20至29岁游客往往是在澳念书的留学生，以其强大的消费能力异军突起。澳洲旅游局的国际游客资料显示，20多岁的年轻人占了去年中国游客消费的54%，而45至54岁的游客只占14%，55岁以上为7%。
主要都是年轻人。
对，54%，你看就是过半嘛，是吧？
嗯。
虽然年轻群体的开支以教育费为主，但他们还是花了3.81亿澳元购物，其中包括2.26亿元的非必需品，不是就是吃我们生活必需品啊，是穿，不是说吃。虽然澳洲的维生素保健品和婴儿配方奶粉是许多中国游客的购物重点，但更加广泛的零售市场也开始看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潜力，后者也更加喜欢以澳洲为购物目的地。根据香港投资银行里昂证券的一项调查，澳洲在中国游客最喜欢的购物目的地中排名第15，相比去年同期为第19。澳洲60%的商家都接受中国银联卡，随着去年来澳中国游客首次突破100万人次，本地交易录得了60%的增长。 Think China 的市场行销专家本顺表示，年轻购物者为零售商带来了机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此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创造出的6个老人养1个孩子的现象。
嗯，主要是独生子女的这一代。
对，对，他年轻的父母，这个父亲有上面有2个老人，是吧？这个妈妈有2个老人，
对，
4个加他们2个6，6个再抚养1个，这一个孩子就我们就是说小皇帝哈，要什么有什么。这个年龄段的中国游客更有可能因为留学原因来到澳洲，这意味着他们会在澳洲停留更长时间，并且有更多消费。他说，出生在中国的24岁留学生王爽和26岁李玲，是去年来澳打留学的13万中国学子之一。这两名女孩都喜欢把购物当作社交方式，而且每年至少回国探亲一次，每次都会带上2个装满购物战利品的大箱子。许多中国航班提供每名旅客最高46公斤的行李配额。我喜欢 Sportsco， 还有时尚配饰商店以及手表。王爽说，他每月要花最多300元购买非必需品。有些东西，比如化妆品，在澳洲买比中国便宜。李玲说，拥有 Westfield 购物中心的 Century Group 已经意识到中国游客对生意的重要性，尤其在悉尼 CBD 门店。为此，他引进了会说普通话的礼宾人员，迎合中国消费者的 VIP 活动，并在购物中心开设了旅游退税服务台。 Westfield 的悉尼购物中心也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促销，用中文向潜在游客进行宣传。澳洲旅游局预测，到2020年，中国游客市场的价值将增至每年130亿元。中国游客喜欢购买的物品有5个清单，列在如下：1，维生素与保健品；2，婴儿配方奶粉和一般奶粉；3，食品，包括澳洲蜂蜜；4，UGG 品牌的羊毛鞋；5，澳洲时尚品牌。这就是这个学生成为旅澳消费主力军的主要新闻内容。
当然，他们主要也是一些留学生啊。
他就是说，不要仅仅跑境外去促销，你们要考虑到在澳的13-14万中国留学生。这13-14万中国留学生都是小皇帝一代，都是由6个老人供养的，他们有极大的消费潜力，并且不是在生活必需品上消费，不是仅仅买菜做饭，买 Sports Go 哈，
还有人到这儿好像买车买房，实际上不是为他们自己了，也是为他们的这个父母亲了。
其实商家如果注意到的话，这些人是可以开发的一个很大的金矿。
没错，谢谢 Bob。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BQ 澳洲的王飞呢，也介绍了澳大利亚旅游局的一些最近的这个调查报告。我们的单主编呢，正好给了大家很多具体的例子，看来这一批人呢，就是中国独生子女小皇帝，这个金矿真是不可小觑。谢谢您。
谢谢你，胡梅。谢谢各位听
众。哎，谢谢。您现在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节目，主持人胡梅，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连线新足迹中文网的编辑司考君。你好，司考君。
胡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澳大利亚的外债突破10000亿的大关，澳洲的经济一直都是我们所关心的话题。
最近呢，刚出了这个2015年年底12月份的这个净外债值，非常惊人的已经达到了这个10000亿的额度。也就是说，基于现在这个澳洲人口的规模，平均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已经达到了负债了4万多澳币的这个水平。
每一个人负债4万多澳元， 这真是很可怕的数字。
对对对，而且这个数据呢，就说这个几个月的这个增幅呢，也是创了自1959年以来这个第二大的增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澳洲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这个财政上面临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一个结果也体现出来，现在大家的熙熙攘攘的，到底是加税呢，还是减福利呢？就是说，最终的终极目标都是呢，减低这个外债的影响。
那为什么联邦政府在最近的国防白皮书里还准备斥资300亿元，让国防军备的预算翻一番呢？
都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澳洲的这个对外的经济，尤其是这个铁矿石，还有这个煤矿石啊，这些的是对大幅度的下跌。因为这个经济的影响呢，所以导致这个外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呢，就是我们这在于对内的这个开支呢，也并没有就是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就导致这个窟窿啊，就是越来越大。
当然，这个矿产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因素，是吗？
这个是呢，截至12月份的数字。但是呢，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星期呢，中国突然那个出了这个新的消息，就是降这个基准率，0.5%，这样的话呢，就是这对澳洲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提振，所以我们可能从这个各个方面，是外汇也好，还有这个股市，还有各个所有的这个指标，一看已经全面的好转。但是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能传导到这个经济的什么样的层面，这都也是一个未知的情况。
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我们常用的一种药叫做牛肉粉，或者说中文叫牛肉粉，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平时可能很多人会头痛啊，或者是哪里痛，或者是发烧的，很多医生啊，或者是就是你直接到药房就会去买两种非常普通的这个药品，一个是 Panadol， 一个是 Nurofen。 Nurofen 呢，就是我们平常细说的牛肉粉。
这些药呢是非处方药，用的也非常多，而且很管用，可能很多听众都知道。
这两年呢，尤其是这个牛肉粉呢，他们在这个市场上发动了大量的这个市场攻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货架上呢，一下子多了很多种，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牛肉粉，而且呢，他们都是说就是对有某些特殊的部位的疼痛有奇效，比如说它会有这个紫色盒子的偏头痛药片，还有这个暗红色的这个重度头痛药片，还有这个痛经药片，以及呢，甚至专门治这个背部痛的这个药片。我们在购买这些药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心里的有一定的倾向性，所以呢，这个药厂啊也是对这种特殊疼痛的药片呢，他们会比我们普通买的这个牛肉粉呢贵2倍。但是呢，就是很快呢就会被这个市场上发现，说其实这种就是有奇效的这个特效这个止痛片，它们的成分呢和这个普通的这个牛肉粉呢是一样的。
哦，只是换了个包装，换汤不换药就变相涨价了，这很明显是带有欺骗行为的。
这下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一件欺骗，就是说一样的成分，但是呢你换上不同的漂亮的包装盒子，然后宣称对某些部位有奇效，这个时候就收2倍的价钱，其实赤裸裸的一件欺骗。所以呢，就是当这个澳洲的这个 ACCC，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澳洲这个消费者保护协会啊，听说这件事之后呢，他们立即呢对牛肉粉发起了这个诉讼。
这个 ACCC 澳大利亚消费者和竞争委员会向 Nurofen 的制药公司提出了集体诉讼。这种事情在中国实际上是屡见不鲜，但是中国大陆就没有很好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
这个澳洲这个 ACCC 的主席呢，他们对这件事呢特别重视，他们认为呢，就说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而且呢，他们实际上在去年3月份呢，已经获胜了，并且呢，这个牛肉粉的公司呢，已经承认他们在这个市场宣传上呢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所以呢，他们就是已经在他们的网站啊、报纸上呢刊登出了纠错通知，而且呢，这个 ACCC 他们呢也要就说要最高的罚款要罚他们。
现在这个诉讼进行的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个罚款会到怎么一个程度？
在这个政府啊，还有官员就这个层面呢，是说这个牛肉粉已经彻底败诉了。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实际上下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来对这个牛肉粉公司他们的这个赔偿。所以呢，实际上是由一个律师事务所公司呢，他们收集消费者的信息，对这个牛肉粉的公司发动了这个集体的诉讼。
那么如果大家买了这种产品，这些消费者怎么样得到赔偿呢？
现在已知的消息呢，就是说目前受影响的范围呢是大概是从2011年到去年12月份间呢购买的这四种药片的人呢可以获得赔偿，但是就是说细节还没有披露，因为毕竟是说已经过了时间很久，而且像这种不是很贵的这个药品呢 很多人可能还是很难去保留当时的购买发票的。
嗯，
至少来说，我们要是对这种巨型的这个药品公司啊，要有一个这个态度。他们这种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这个澳洲的消费者呀，不是软柿子，我们不接受这种不受尊重的待遇。
嗯嗯，我们作为消费者有我们自己的权益，关键是大家要懂得怎么样使用自己的权益，怎么样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就说你感觉到你可能在这期间呢购买的牛肉粉受到了影响，也可以呢就是保留你的发票，然后我们可以静观这些事态的发展。
能不能再说一下这四种牛肉粉？
这四种牛肉粉呢，它们分别是紫色盒子针对偏头痛的药片，暗红色盒子针对的是重度头痛药片，还有红色盒子是痛经药片，还有绿色盒子是背部疼痛药片。
听众朋友请留意了，如果您是从2011年到去年年底12月购买 Nurofen 这四种新包装的药物的话，您可以查找一下收据，因为可能获得赔偿。非常感谢司考君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信息，谢谢你。
谢谢你，胡老师。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的电话。你好，魏主编。
哎，主持人你好。
联邦选举很可能在今年举行，那么五月的联邦预算案也有种种的猜测。在这里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澳洲财经方面的消息吗？
嗯，应该说这个星期呢，对澳大利亚经济面的消息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星期，因为呢本周三。上午澳大利亚的联邦统计局也就是 ABS 呢公布了一份最新的季度的国民经济的报告GDP 的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呢主要披露的是2015年第四季度的整个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宏观经济的状况和它的这个增长的幅度。那么总的来看呢，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速度呢比很多人预料的还要好一些。
原来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矿业的高潮已经过去了，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变缓呢，也对澳洲经济有一些影响。
澳大利亚经济受到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有限，那么尤其是作为一个和中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而且呢在您所提到这个矿业的高潮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比较类似，主要是依靠一些原材料的出口获得大量的这个国民的收入。但是呢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和对原材料需求的下降呢，应该说很多类似的原材料输出的国家经济的状况非常糟糕，像加拿大啦，像巴西包括新西兰都存在着这个面对经济衰退的问题。而从最新这份报告来看呢，澳大利亚经济并不存在陷入经济萎缩或者衰退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经济增长依然维持在2%左右。那么这个呢在一个全球经济都比较缓慢的状况下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表现。最核心的一个体现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比例上呢，这个比例在进一步下跌，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价格呢相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的价格在下滑，主要是因为出口的一些核心的原材料和能源呢价格下跌比较厉害。那么对经济影响很大的另外一个这个体现呢是这份报告当中显示所谓的固定资产投资其实主要是一些这个私人部门企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投入这个数字呢下跌的比较的厉害。那么主要呢还是因为原先在这个部分呢主要是依靠一些大的矿场或者矿业企业大量的投入一些新的金属矿或者煤矿等等的这个资本投入比较多。那么这个数字呢随着整个行业比较糟糕的状况呢数字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那么这两个数字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是明显起这个拖累的作用的。
嗯，
但是呢与此同时本地的消费增长非常的迅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抵消了这些不利的因素，最终呢还是推动澳大利亚经济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增长。
看起来还是挺乐观的，不是像人们一开始预测的那种悲观情绪啊。
从这份报告当中体现出一个东西，政府的一些投资和这个支出有所增加。那么我们纯粹只从中短期的经济面的效应来看呢，政府支出增加也是另外一个提振经济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私人部门的投资有比较明显的削减，然后呢出口表现不好的情况下呢，这两个无非就是消费和政府支出。那么消费呢就体现的比较明显，政府支出一般来说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比较发达的自由的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说呢影响力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份报告当中也显示出政府支出呢对经济增长有一些比较正面的贡献。因此呢很多时候在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呢政府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会增加一定的支出来拉动经济。
在经济方面还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呢？
从这个星期的这一份 GDP 的报告来说呢可以进一步引申到未来的一些和很多普通人关系更加密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澳元的汇率啦，比如说一些这个投资市场的变动啊，比如说澳大利亚股市的变动啊等等。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一份数据因为比很多预期要好不少，那么显示出呢澳大利亚经济虽然我们不能说澳大利亚经济已经恢复了，那依然是一个比较慢速的增长，但是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活力和一定的韧劲的。那么进一步打消了将来陷入经济衰退的这样一种疑虑，所以呢这个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所以从这份报告公布之后呢整个的这个市场走势来看也是比较的主动。一方面澳大利亚股市呢是连续的上涨，那么股市呢是重新回到5000点以上。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这个货币澳元的汇率呢也是进一步的这个走强。那么从今年年初最低的时候澳元的汇率曾经一度是跌穿0.7对美元，目前呢已经重新回到0.72以上，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应该说这体现出澳大利亚经济的这个一定的这个强韧性和它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弹性的这样一个整个的经济体，所以呢对澳大利亚市场本身也是有一些利好的作用。那么对所有生活在澳大利亚人来说呢，应该来说这个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就是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老百姓们还是不需要太多的担忧，尽管全球经济都不是太景气，特别是欧洲像希腊这些国家呢，有人预测要经历这种全球经济衰退，但是看起来澳大利亚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当然房地产的开发还有旅游业的强劲，这当中也有中国方面的因素啊，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也有所贡献，是吗？
事实上澳大利亚经济依然受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只不过呢原本可能主要是原材料出口，因为中国的大量的基础建设和这个大量的一些重工业的这个需求拉动了整个矿业。那么目前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转型的阶段，非常多的这个一些比较高能耗和耗费比较多原材料的一些重工业呢明显的在萎缩。那么这方面呢应该说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的这个矿业。但是反过来说呢，中国方面的一些对消费品的需求而且除了对食物的消费品的需求，还有一些对这个服务类型的消费需求呢正在增长。那么这个体现在一方面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呢，除了像铁矿石啦、煤矿这些出现一些问题呢，但是一些农产品和一些食品的出口呢表现得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再进一步来说，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服务业出口其实占的比重非常大的，最核心的两个是旅游业和教育产业。那么这两个呢虽然本质上是中国的游客和中国的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消费，但是呢这个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业的出口应该说这个中国普通人的可支配收入也出现了增长，所以这两个方面应该说对澳大利亚经济还是有比较明显拉动的。那么相对来说房地产当然在过去的一两年左右对经济的贡献比较的大，但是呢随着比较多的一些防止房地产过热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呢很明显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未来一两年可能房地产并不会像过去几年这样如此的繁荣。
会趋于稳定。好，非常感谢魏瑞浩主编，谢谢您。
谢谢。
以上就是本星期的一周导读节目，主持人胡梅感谢各位收听。